这星期过得好不好？
好，
感谢主。好，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中，这个和平的国度里，能够自由的敬拜你。我们为你提供我们这么美好的聚会的场所，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可能越过一切的人事物，来转眼能够望见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为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感谢你，也因着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所遭遇的一切我们的感谢你，因为你说你们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主耶稣，也把我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主的手中，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你的孩子，洗净我一切的罪，让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能够蒙主使用。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耶稣啊，求你来帮助我，让我口齿清楚，让我把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楚明白，求你转眼不看你孩子的软弱，越过每个人的软弱，向每个弟兄姊妹来施恩，使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主用我们赞美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渴慕你的心，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让我们真的听见你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求你除去仇敌一切的骄傲，让我们的人在这里，让我们的心也安静在你的面前。谢谢主你的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我想当我说这个题目的时候，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弟兄姊妹想，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我先讲个故事。我们知道有个姊妹，她非常的孝顺她的父母，当她年老的时候呢，她就把她的父母呢来接来给她一块住。可是她与她父母分离那么久了，是不是分离那么久了，她发现跟她父母相处起来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而且因为她的父母年纪大了，她发现她的母亲呢性情有些古怪，性情古怪，很难相处。后来当她进入了内室去亲近神的时候，就打开圣经就看到一句话说，你母亲年老了，你不可藐视她。就是因为这句话，所以每次当她与父母相处的时候，她都是非常的有耐心。她无论她的父母怎么样繁琐，无论她父母她母亲怎么样固执，可是呢她的爱心从来都不减少。而且呢她越来越多的看到在她父母身上的优点。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讲原则、讲效率、有魄力的人，像这样的人一般都不是很有耐心。可是就是因着神的这句话，让他呢真正的对他的父母有非常的有爱心、有耐心。我们知道如果你也有这样同样的经验、类似的经历，你知道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容易。是什么使这位姊妹能够在这样的生活当中能够过着一种得胜的生活呢？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是教育，不是别人教导 你说怎么做，而是神给我们心灵说的话，我们就能力来做到神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难处，我们都会遇见试探。在我们人生各样的试探当中，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到底要依靠什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我们的根基在哪里？我是站在磐石上还是站在沙土上？是不是我们知道在今天的经文里，耶稣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来单单的来依靠神的话语，依靠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历程就像人生，就像人走在旷野里一样，都会遇见试探。你知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 在那个非常美好的环境里，是不是啊？有各样佳美新鲜的果子，香甜的果子。其实他有所有的果子，只有那一个果子，哎，不用不必不让他吃，是不是？说神说啊，只是不让他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可是他却偏偏的违背了神的话语，违背了神，没有听从神的话语，违背了神的命令，听信了魔鬼的谎言，结果把整个的人类都陷在罪里。当他陷在罪里的时候，当他听从魔鬼的时候，其实他也把治理整个世界的权柄拱手的交给了魔鬼，于是咒诅、苦难、死亡、疾病临到整个的人类。我们知道从古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出亚当夏娃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的生老病死，我们人生所经历的苦难，我们经历的痛苦疾病，其实都是那个老亚当的那个旧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顺服神、背逆神、不听神的话所造成的。其实同样的是，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神拣选以色列人，神应许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迦南美地神说是牛奶与蜜之地啊，但是在他们来承受迦南这个美地之前，他们的生命也必须经过试验。你要读这个摩西五经就知道，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里漂流啊，最后进入应许之地的只有两个人，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其余的都倒闭在旷野。为什么呀？最终的原因也是没有听从神的话。我们今天的宣召经文95篇，最后还说唯愿你们今天怎么样听他的话，听他的话。我们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他要承担拯救全人类的使命，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什么里拯救出来？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但是在他承接这个使命之前，他也必须经过考验，经过试炼。你知道，如果你觉得神在你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托付的话，有个特殊的使命，其实在你承受神的托付之前，也必须预备自己来经历神的考验。一个人，一个天然人的生命，他是不可能被神大用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有很多的污秽渣子，我们头脑里虽然有很多的知识，但是我们没有经过熬炼的话，我们没有经历过神的真实，我们没有经历过神话语的真实，所以当环境一来怎么样，这个人就站不住了，当试探一来，人就容易跌倒了。所以一个天然的人在神的国里，在神的国度里是没有价值的。一个人要想被神使用，那么他必须经过试验，经过考验，经过对付，经过破碎。我们在今天耶稣今天在接受试探前，是他在第三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刚受洗，而且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天父父神从天上给他说话，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就是在他的属灵，在他属灵的经历达到高峰的时候，怎么样，就是属灵的拦阻来挑战他。我们知道今天耶稣受试探，耶稣受谁的试探啊？受魔鬼的试探。我们知道受魔鬼的试探，你知道神不试探人，雅各书中说神不试探人，他也不能被恶所试探。这个试探人的是魔鬼，魔鬼在当初在伊甸园里试探亚当和夏娃，在旷野里试探耶稣，其实在我们人生中我们接受试探的也是这个试探，也是从魔鬼而来。我们一般呢遇到三方面的试探。如果你要去读创世纪，我们又把经文打出来，在创世纪的3章第6节，在那里说女人 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从这句话里我们知道，当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说，你可以吃这个树，吃这个树的果子，你吃了以后并不一定死。他没有担保说你一定不死，他只是说你不一定死，而且他提出来说，提出如果你吃了它你有什么好处，你能眼睛明亮，而且你能够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我们知道，当女人看见那个树子果子好做食物，可以填补她的肉体，是不是可以满足她的肉体，也悦人的眼目，是不是满足我们人眼目的情欲，而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能够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这就是我们人内心的骄傲。在约翰福音一章的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来说，说在这个世界上这些试探我们的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其实我们知道，在今天的经文里，魔鬼试探耶稣也是从这三方面。我们知道第三四章的三节里，他试探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在英语里怎么样，就是把石头变成面包，那个石头在这个石头一块块的就像面包一样，是吧然后呢，第八节里他让耶稣能看到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让把这一切的荣华都显在耶稣面前，让他看一看，是不是满足人眼目的情欲。然后呢，第五节呢，他引诱耶稣从殿顶上跳下来，说神保守你跳下来不会跌倒的。哇，当别人所有人一看，哇，你自己从那么高的殿顶上掉下来，什么完好无损，一定有很多人来跟随你，让人觉得非常的骄傲。我们今天仔细的看看我们下面的经文，在第一节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面对的试探的环境不是伊甸园，是什么？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是旷野。你知道，在巴勒斯坦地区，它的东南面呢，耶稣受审的地方都是山地，高地不平，四面望去呢是一片荒凉，没有绿色，没有生机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到处可见的是什么？石头，对，大大小小的石头，除了石头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了。神不让耶稣在一个非常浓烈的环境，非常舒适的环境中得胜试探，而是让他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中得胜，过这个得胜的生活。可能神今天也同样的把你放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环境里，你四眼往周围望上去，没有人真正的渴慕神，没有人说真正的追求神。很多人说是追求神，其实追求神的祝福，追求神给他的好处。那些不信神的人，他的心刚硬的就像什么样，像石头一样，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贪恋世界，在属灵上好像一片萧条，没有生机，没有盼望。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怎么样能够胜过肉体，能够胜过世界，能过一种得胜的生活呢？另一个难处，在给耶稣受试探给他的难处，就是耶稣当时怎么样，禁食四十昼夜。当时耶稣已经四十天没有吃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禁食过多长时间，是不是可能禁食一两天你可承受得了，等过这三天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就控制不住了，是不是你想一个人四十天都没有吃什么东西，他的身体的力量怎么样，一定是非常的软弱。一个人要是不吃食物的话，不吃东西的话，他的身体会软弱。同样一个人他要是不读圣经的话怎么样，不吃灵里的食物怎么样，他哪里会软弱呀？灵里会软弱。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读神的话语，常读圣经。一个不读神话语的人，你不要指望他是一个灵力刚强的人，他不可能的。就像一个不吃饭的一个人，他怎么跟身体强壮呢？是不是
所以当一个人他的身体他的灵里都软弱的时候，很容易遇见试探，因为这时候他没有力量来抵挡。你知道我从以前啊，有一段时间曾经三个多月啊，没有读过圣经，甚至连圣经的影子都没看见过，是吗？所以说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是什么呀？哎呀，你知道我就打开圣经，然后打开圣经，那时候我就看到一句话，一打开圣经那句话说，神啊，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的帮助我。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打开的这句话就是当时我最需要的。因为当一个人他的灵力是吧都完全的啊饥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吃下的任何的东西对他的胃口都是有益的。同样在身体属灵上也是这样，当耶稣在这时候外面啊是荒凉，里面是饥饿，这时候谁进前来啊？魔鬼进前来，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魔鬼的第一个试探就是让耶稣把这些一块块的石头怎么样，这变成面包，变成面包来满足他自己肉身的需要。你看他的提问呢，耶稣那个魔鬼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其实你知道吧，耶稣本来可以给他说，你知道吗？你要看上面的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十七节最后一节，耶稣可以跟魔鬼说，说魔鬼啊，难道你没有听见吗？我刚刚的受洗，而且圣灵降下来落到我的身上，而且我天上有声音，神跟我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有没有引用他过去的经历来对付这个试探呢？没有。我们不能靠过去得胜的经历来胜过我们的试探。我们知道过去很多人可能有你自己过得胜的经历，但是你过去有得胜的经历并不一定表明今天怎么样能够得胜。耶稣有没有能力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啊？当然有能力，是不是啊？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说，神他是一个使死人复活，使五变为有的神。我们周围所看见的一切的可见的东西都是神从没有当中创造出来的，用他的话创造出来的。他当然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面包，可是我们知道耶稣能不能听从魔鬼的话把石头变成面包呢？我们知道当然是不能，因为如果真的变成面包你要吃了的话，你也真的知道这个不是面包，不过本质是什么？是石头啊。因为你认为这样的面包能够充饥吗？我知道现在魔鬼把世界上很多的石头都变成面包了，是吧？我们知道很多的世俗的娱乐、网络的游戏，是吧？这个名利、钱财，其实都是石头。魔鬼都把这些东西变成了面包让人们来吃，你认为这些东西真的能满足你内心的饥饿吗？不会的。我们吃了这个东西我们还渴，我们吃了以后还饿，我们喝了以后还渴。就像耶稣说的，耶稣在那个井旁对那个撒玛利亚人所说的，凡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人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而且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一直永留到永生。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不能满足我们内心的饥渴，我们的肉身要活着，我们要吃要喝，但是我们人不单是一个肉体，人是有灵魂的，就像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一样，我们的灵魂需要神的话语。所以耶稣没有用他过去的经历来回答魔鬼，耶稣却是单单的引用神的话。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在哪里呢？这句话在申命记的二章三 八章三节，如果我们把这个啊《申命记》的八章二至三节都打出来，我们说在这时候是摩西带领了以色列的百姓已经走过了40年旷野的路，经过那漂流，所有的男丁都已经倒闭在旷野了。这时候新生的一代24岁，从那个啊被数的第一次被数的人20岁以前的都死掉了，现在新生的这一代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摩西准准地告诉他们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活，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这里耶稣引用神的话，他相信神的供应，他不依靠自己，不靠着自己的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为自己的肉体去安排什么，而是来单单的来相信神，来完全的来依靠神的供应。其实耶稣说这句话也教导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曾经遇见啊一个老姊妹，我记得在这老姊妹的身上我看到了这句话的真实。这个老姊妹以前呢和她儿子住在一起，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她已经快90岁了，要给她的儿子来安度晚年，房子也买好了是吧，一切都很好。可是呢后来呢她的儿子呢找了个女朋友，还没有过门呢就给这老人就吵架了，几乎啊人们都看不上啊，就是看不好这样的婚姻。这个老人也是非常的痛苦，他已经快90岁了，你知道吧，他在国外又没什么可以依靠的人，他怎么样活下去啊？每一个人都知道结了婚以后的情况是怎么样，他非常的愁苦。到后来呢我就给他一句圣经上的话，在以赛亚书41章10节，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力量来帮助这个老人，我就跟他说呢，我说你没事呢你就去思想这句话，去思想这句话，在以赛亚书41章10节，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当时这个老姊妹她的心里很大的愁苦，精神也非常的恍惚，吃饭真的每天吃的都很少啊，她有时候在街上走着都摇摇晃晃的，可是呢她每星期天都来我们的查经班，你知道吗，经过她在这种环境当中不是经过1-2年的时间啊，可是她每当伤心的时候，她难过的时候，她愁烦的时候，怎么样，她就来思想这些话，用这句话来祷告，他说神啊，他说我不再害怕，不再担心下去，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不再惊慌，因为你是我的神，你必坚固我，你必帮助我，你必用你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就是靠着神的这句话，你知道吧，他走过了那几年那种非常不容易的时光，最后你知道吧，当他的信心起来几年之后，他已经完全的从那种幽谷里走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就感动他的另一个儿子把他接走了，接到他家中去了。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我们来看第二个试探，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常记着说，你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在这里呢，魔鬼是又引诱耶稣呢从殿顶上跳下去。你看 这个魔鬼在哪里做工啊？在殿顶上做工，是吧？在那个当时的世界，整个的世界只有一个地方是敬拜神的，就是在圣殿。然而魔鬼在那个最高的顶上来做工啊，你看到了吗？无处没有魔鬼的工作。嗯，其实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啊，你知道吗？在中国的教会，你别看中国的教会还非常的复兴，是吧？在殿顶上，在教会的最高处也是有很多的征战啊，你知道吧？在中国的教会，你知道吗？那些个最高层次的人往往都可能都不是信主的，知道吗？神魔鬼啊，我们知道魔鬼不仅在这里引诱耶稣从殿顶上掉下去，而且他在这里也引用神的话呀，他也引用神的话。我们知道其实你要看神的话的原意，其实神在诗篇的九十一篇那里是告诉那个神的百姓，神时时的看顾，时时的保护，懂了吗？并不是说让你从楼上从那个殿顶上掉下去让你试探神。我们知道魔鬼在这里是歪曲神的话，他想让耶稣做一些轰动人的神迹来引诱人来跟随他。他最终的目的是拦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不是靠着一切神迹来引诱人跟随他，耶稣是靠着走向十字架，走向这个苦难。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让人们来跟随他。耶稣在这个马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跟随我。耶稣不是靠的神迹，不是靠的神迹。如果耶稣不是走上十字架的话，基督教在公元的前的一个世纪就早已经没有了，早已经完了。耶稣非常明白，耶稣知道神给他的路不是一个平坦的光明大道，而是十字架的路。所以他依然觉得说，他就跟魔鬼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还是没有用任何的辩论理性来跟魔鬼争战，还是就是那么简单的用神的话来胜过魔鬼的第二个试探。我们看第三个试探，第三章的这个第四章的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撒旦说，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把整个的世界和世界上的荣华在一刹那之间让耶稣看到，他让耶稣看的，希望借着这个世界怎么样来引诱耶稣，来诱惑耶稣去拜他。你知道这一切的世界的荣华都是神赐给我的，其实这句话就是什么？就是谎言，是不是？就是谎言。这一切世界和的一切都是神的，没有一个是属魔鬼，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属魔鬼的，其实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同样我们知道魔鬼也是把整个的世界放在我们的面前，只要我们来拜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就是在拜魔鬼。你是不是在追求这个世界还有它虚浮的荣耀呢？你因为得着了世界，你就真的得到满足了吗？你因为当你拜这个世界的时候，魔鬼真的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吗？不会的。我不知道，我回去的时候，我今年刚回去的时候，那时候正说到中国的一个高官，你知道吧，他贪的钱呢，他整个的屋子全是钱，你都没有办法数了，你知道吧？怎么办啊？上秤啊，他的钱整个的是一吨多，现金都是一吨多的现金，不单是人民币，美元、澳元、欧元，什么都有。 整个的是装了几卡车呀、啊？几卡车？装了几卡车？你因为他得到了这些个，他就满足了吗？其实我想，当他把这些，他可能每一次进入他的屋子里，看到整个的屋子都是钱的时候，他可能当得到很满足。其实他还是吃那三顿饭，他还是睡那个屋子啊。当这几个卡车都运了走的时候，他也不过是看看而已，最后这一切都不是他的。所以在约翰一书那里说，不要爱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这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世界和它一切的虚浮的荣耀都是暂时的，最终要成为过去。曾经有个国王，他招了他所有的智囊团来，他想名垂青史啊。他说要他的智囊团给他想出一句话来，说这一句话，如果这一句话呢，对任何人、对任何国家、对任何时代都能适用，而且是他在他当国王的时候说出这么话，他希望啊，这个话无论贴在哪里，人们都看到，都可以的警戒。结果这些个智囊团的人就苦思冥想。最后终于想出一句话来，这句话是什么呀？一切都会消失，一切都会消失，是不是？他不用指南团，每个人都知道这一切都会消失的。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国可以，我记得英语歌都说 King and kingdomsWill pass away， 是不是啊？这个世界上的国度，这个世界上的国，还有所有的国度，所有的国王都会要成为过去，只有神的国度永远长存。我们知道什么是可以抓住的呀？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你能够真正的抓住，但是神是你可以抓住的。什么是长存的呀？什么是长存的？在对以赛亚书四章来说啊，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才是永远立定的。耶稣也说过这句话，说天地都可以废去，都会废去，唯独我的话却永远都会不会废去。我们靠着什么能够胜过这世界的诱惑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励志，那也是靠着神的话语。人即使赚的全世界，要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取生命呢？所以耶稣在这里啊，对魔鬼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最后还是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我们仔细看看耶稣在这三个啊抵挡中所运用的话，你说第一句就是靠着神的话，第二是不要试探神，第三个是当拜主你的神。你知道吗？在从那话语里，神是他生命的中心呐、啊。你仔细看到吗？你是不是真正的在你的里面有神？当试探来的时候，你拿什么去抵挡啊？很多时候当我们生命中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天生的本能就是我们里面的苦毒，我们的伤害，就是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的里面真的有神吗？其实耶稣在这里靠着神的话语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完美的榜样。 其实我们也可以像耶稣一样，靠着神的话语胜过我们人生中所有的试探，可以胜过肉体，可以胜过世界，可以胜过罪恶。圣经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让他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我们知道靠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来。最关键的就是神的话语，最关键的就是神的话语。你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想，我们人需要认罪啊，是不是啊？那人说你不要讲罪，如果你要不要讲罪，如果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的话，我们的生命在罪恶当中，在黑暗当中，你看不到神的光明，你得不到神的恩典。但是如果你想要认罪吗？你需要神的话语，没有神话语的光照，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见我们自己内心的黑暗，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我们需要祷告，你要想祷告吗？你要想祷告也是需要神的话语。嗯，你知道我最近去看一个老姊妹，你知道吗？她的头脑已经不怎么样啊，不怎么样好使了，因为岁数很大了，你知道吗？你说她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用神的话来给她说，你知道我神的话103篇，我说啊，就是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你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当我这么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的脸马上就放光了，你懂了吧？你要用别的话给他祷告啊，他是听的。当你用神的话给他祷告的时候，他的脸马上的光彩就不一样了。我有的时候听到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我们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圣所，我必存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哇，我觉得这个姊妹很容易祷告啊，这话从哪儿来啊？神的话。如果他里面没有神的话的话，他怎么样能够祷告出这样的话语来呢？你要想建立教会吗？是不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啊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希望啊传福音。同样你也需要神的话语，因为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才能成事。神的灵什么？耶稣说我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有神的话语给人们带来生命。为什么天路历程，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可能读过一本书叫天路历程，为什么给那么多的基督徒带来了鼓励，鼓励那些个人，鼓励我们这些真正的愿意啊追求的弟兄姊妹来走天路呢？你知道这个他的作者本人约翰在监狱里读了多少遍圣经啊？读了170遍圣经。你知道吧，你读他的书的时候，知道吧，他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 reference， 找到那个索引，只是他没有记在那里，没写在那里。每一句话你知道吗，都可以到圣经里去找到。他已经把神的话都完全的充满了他了，你懂了？你知道宋尚杰在美国的疯人院里，在193天在监狱里，他反复的读圣经，读了40遍呢。然后他被神的灵大大的充满，然后他回到中国传福音，给中国的教会带来了大复兴。不要羡慕啊钱财多的人，无论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多少钱，还多少房子，这些都会过去的。那个真正的财富啊，是在乎神的话，在乎神的话。所以说我们不要渴慕成为一个钱财多的人，我们可以要渴慕成为一个真正的你的里面有神话语的人。你从神的话语中所得到的祝福远远胜过你在世界上的短暂的钱财，暂时的钱财，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才是我们真正的祝福。在诗篇中在箴言中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你知道 啊我呢在十几年前信主，十七年前信主，信主后回去了以后，然后去给我们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我的父亲非常的反对，非常的反对，那时候他不相信，懂了吧？他不相信。但是到后来呢，他到在农村里呢过不下去了，我母亲跟着我们去住，他不跟着我们去，他不跟跟着我们去住啊。他说你们讲那些我不相信，我就不去，你知道吧？到后来岁数时代很大了，他就到跟着我们去住。我们住在六楼，住在六楼，啊，他岁数大了，上下楼又不方便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呢就给他买了一本大字的圣经，很大的，比这个还要大，你知道吧？字儿非常大。然后呢，他自己他一下不了楼怎么办呢？给他一个桌子，一把椅子，然后呢一杯茶水，然后给他一部大圣经。他每天就来看圣经，懂了吧？每天看圣经，他的眼睛非常好使。他每天来看圣经，他整整的看了四个月啊，他就开始信主了。你懂吗？开始信主了，神的话就改变了。而且呢，他有重病，他是从我的小时候他就得了一种病啊，就是每天晚上不住的咳嗽。我在这边睡觉，他在那边咳嗽的，把我咳嗽醒，没有药能治疗他。我们那个当地呢叫烙伤，这么一个种就是一种肺病啊，或者这种气管支气管的病，是吧？你知道吧？当他读了四个月圣经，他信了主以后，他这个病啊就永远的消失了，就不仅再也不咳嗽，再也不吐痰。他以前啊很多的痰呢，每天都是这样。当他读了四个月圣经的时候，当他再回我们老家时的，他完全的得到了医治。那个时候我才看到这句话的宝贵，说得着他的就得着了生命，也得了一全体的良药。真的，如果你也应来读圣经的话，我相信当你来读圣经的话语，把神的话语，神的灵，神的话语就是灵，当他进入你的里面，给你带了全身的医治，得到了，你就可以得到莫大的祝福。我们知道，我再给你讲另一个故事，我就结束今天的聚会。你知道吗？有的人啊，我们知道从来不读圣经。我们可能真的，我有时候在一个教会，我看了有在一个成熟的教会，在一个成熟教会，说弟兄姊妹，你读过一遍圣经的举手。那举手的没有20%啊。我想你读过一遍圣经，真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你真的读过一遍圣经吗？很多人可能没过，真的。你知道吧？曾经在美国呢，在纽泽西呢，有个人，他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姑姑信主的，他是一辈子不信主，他不得不信主。他姑姑年老的时候呢，到他姑姑临死前呢，给他写了份遗嘱，说呢，我呢，他把这个圣经给他说，圣经呢是有扣子，还有一个铜是个皮的，还外边一个拧着扣，扣在那里上。他给他侄子说，这本圣经呢，我给你，这个圣经我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卖，只有这本圣经你不要卖，还不要处理掉，懂了吧？然后呢，这里面的一切都是你的，然后呢，别的呢你可以卖了它。怎么呢？他从来没有读过，他就把这个圣经对他没用，你知道吗？就放在橱子里。但是呢，他知道姑姑遗嘱是这么写的，所以他一直摆在那里。等到他35年之后，他岁数大了，他自己再也不能够自独立生活了，他就跟着他儿子去。在跟他儿子去走之前呢，他说：“哎呀，你要带着我这本圣经，这是姑姑给我留下的遗产，是吧？”他的儿子打开看一看，等他一打开，里头呢，一张支票。是$5,000的支票啊。这个事情发生了很多年以前，那个时候的$5,000就等于现在的100万块钱。因为他一生从来没有打过，他一生过着非常贫穷的日子，等他年老的时候才打开的时候，对他已经没用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你可能人生过去了很多贫穷的日子。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可以给你带来真正的祝福。你知道在中国的教会啊， 你知道最多的一个，也不一定是最多，你知道有个弟兄姊妹，有个弟兄姊妹，他们来每天来读圣经，你知道他们已经读了多少遍圣经了？我想你想都不敢想的，已经读了700遍圣经了。你想这样的人，他里面都是充满了神的话语，你知道他会跌倒吗？不会的，神的话语在他里面，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神的话也给他力量，能过一种得胜的生活，胜过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和试探。我希望我们今年也是，我鼓励弟兄姊妹一回家怎么样，开始读神的话，开始读神的话。我想你从神的话语中所得到的祝福，远远胜过你在世界上所得的任何的东西。